谢谢姐妹们带领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也唱出我们的心声。我们这一生愿意一生的跟随主，被他来洁净，被他来使用。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首歌也是非常的流行，大概你也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人了，叫《明天会更好》，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当时是联合了世界几乎所有的歌星来做的，有英文版的，有国语版的。英文版的就是谁啊？就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我为啥叫 Michael 啊？当年我就是哇，我就看了，说我太喜欢 Michael Jackson 了，所以我就起了名字叫 Michael。 我甚至跑到那个迪士尼那个乐园里，他有当时就有全息摄影，让他投影下来，给他握一个手，觉得就很荣幸。中国这首歌《明天会更好》是罗大佑作曲的，说大概你们不知道，第一句话唱的这个人现在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们知道第一句话唱这个人是谁吗？不知道，蔡琴呐、啊，蔡琴唱的《轻轻敲碎沉睡的心灵》，这是蔡琴唱的第一句话，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敲那个钟呢，他不懂，但他最后认识了耶稣。明天真的会更好吗？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唱这首歌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世界有大饥荒，世界那个时候人口是大概是50多亿人，说这个地球不能装下我们了，再过10亿这个地球就完蛋了。当时在非洲大饥荒，所以他们就靠唱这个歌来募捐给当时的人，说世界的粮食够不够吃啊？够吃，可以养活60亿人，但是10亿人吃不上饭，所以我们要靠来筹款来那个。为什么世界够吃的60亿，为什么50亿、10亿人吃不上饭？到现在，话一转，30多年，将近40年过去了。当时的这个社会学家也好，这是联合国粮农署发的这个图片啊。那个讲的是真的呀还是谎言呢？这个世界上告诉你常常不是真言，是谎言。现在世界人口多少人了？80亿了，对吗？然后他们又说现在世界上70亿吃的温饱，这个图啊，还有10亿人吃不饱。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养活100亿人。这个是我前几天我刚翻出来的，这个话和40年是和等的像。在那首歌里就有为了筹款，有一句歌词是什么？远处传来什么饥荒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对呀，现在这个世界改变了吗？40年过去了，将近，明天会更好吗？依然是吗？饥荒和无情的战火。现在仍有将近10亿的人，真的，他讲的话是真的，永远有10亿的人吃不饱，但是永远这个世界上可以让生产的粮食、生产的东西永远可以供养超过这个世界80亿人的需要。谁在掌控这个世界？谁在里面渔利得利？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魔鬼撒旦掌控的世界，主来了就要把爱带到这里。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过了2000多年，快将近2000年，其实真的人类社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吗？没有，真的没有。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来，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明白主你的爱，明白你的义。是啊，我们只有在你那里才寻到真的义，在你那里才有真的爱，在你那里真正你的光要照亮我们。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敬拜仰望在恩主手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洁净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还要活在那种规条里，我们是实在是可怜的。我们要活在主永远的爱里面，活在主赐给我们的国里面，赐给我们的义里面。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恩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所以保罗我们上次讲了， 主耶稣和法利赛人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保罗是一个什么呀？可以说最纯正的法利赛人，他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是第八天就受了割礼，他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他非常的当时非常的虔诚的一个人，为主大发热心，但是他那种热心不是真知识。对不起，我的为什么我的不动了？保罗说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里说，这些人应该说也是他自己真的体会的认识，不知道上帝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上帝的意了。我把这两个意故意分开，繁体字写得好啊，羔羊下面有我呀。我们繁简体字变成那个意了，像两把刀啊。我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军队的标志就是两个匕首，然后中间放一个小点儿，所以我那个印象特别深刻。人的意和上帝的意是决然不同的。原来上帝的意是羔羊下面有我。2005年我回中国的时候，看中国的甲骨文，这从中国甲骨文那个繁体字演变出来，北京电视台拍的。专门介绍中国文字的有一个非常，你现在 YouTube 上有了，非常的好。他那里面说，口口声声说中国的字是谁造的呀？仓颉，没有，他说是上帝造的。你说是仓颉，他说是仓颉造字的时候是上帝启示他说造的，他说要不然造不出这个字来。他说，中国很多的文字和，我说古文字就是繁体的和这个圣经，太有联系了。有一本书大家一看，叫发现中国文字的意义，叫 Discovery 的英文名字我忘了，叫 Discovery the Chinese character 什么的，反正就是中文名字，就是发现上帝文中国文字的真意。但是我们今天是认识我们主的真意。法利赛人也有意义，对吗？法利赛的人他有三个，祷告、施舍、禁食，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意义。简单的说，他们从哪里来的呀？其实看犹太人的文化，有一个书啊，一个犹太拉比写的非常好，就那本书犹太的文化。他说他们祷告就是对应着什么呀？行公义。你每天祷告就表示你在行义，你不祷告就不是行义。但是也有点道理，我们今天谁祷告啊？包括我们在这里的基督徒，我们常常祷告吗？太少了，可能是。第二个就是施舍。施舍他说对应的就是好怜悯。第三个就是禁食，禁食表示你谦卑。所以这是哪来的这句话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什么呀？与你的神同行，来自于哪里啊？旧约的弥迦书嘛，弥迦先知说的嘛。但是犹太人的祷告不是像我们一样，你想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不是，他们叫十八祷，叫阿弥达，每句话都有必须按照他那个讲的。我看了一下那阿弥达，每天早晨有时间要求的，第一次，因为犹太人的日子是从哪开始的呀？从太阳落山开始计算第一天的嘛，每一天从太阳落山到第二天太阳落山，这是第一天，所以第一次祷告是在晚间黄昏，然后就是早上，然后是午后，一天三祷。当然穆斯林我们在那一天五祷，天大喇叭吹啊，一样的阿弥达十八祷，这个中文叫它这个国语翻译叫十八祷。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当然也不是他自己发明，是从旧约说的《申命记》，以色列呀，你要听啊，耶和华或者Adonai 是你独一的主啊。他是第一句话是这个，然后他有他要求的。然后耶稣说他们什么呀？这群人祷告时候按在哪里祷告呀？站在会堂里，或在十字路口，哇，声音很大的，好像是来呼唤。对啊，我们在那里宣教的时候就想到。穆斯林不是这样吗？你祷告不祷告，有人替你祷告，对吗？啊啦啊啦啊啦啊啦，大喇叭一广播，每天五次。我们知道，从马来西亚、这个印尼来的这些穆斯林国家来的就知道，在中国也有很多地方都是装了大喇叭。我去看了一下，八个喇叭，东南西北，正好对着，给他那里发出，到点就给你吹喇叭，那个喇叭声很大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这个穆斯林的祷告。印度教人祷告吧，也祷告。到时候就什么呀？ 敲鼓，对吧？咱们佛教祷告嘛，祷告暮鼓晨钟嘛，也在打钟敲鼓啊，好像人都在祷告，但是是为了什么祷告？我们的祷告和他们祷告一样吗？施舍，他们有八级施舍，还要什么呀？吹号，这不是我圣经记载的，对吗？他们要吹号，来呀，在印度也是，哇，那个这个吹得很响，很大的锅，然后就来街上派食。他不是为了你穷或不穷，就是你去了就给你发东西吃。他为了表示什么呀？他要有功德，就一个锡纸包的，里面黄不拉几的，就像那黄油一样，就是一盒一盒的，就是这应该都是素食，也不难吃。就是你不知道的话，你下次做 AI， 做个 AI 是 Air India， 简称 AI， 他们那个纸上打就叫 AI， 然后你就可以尝一尝那个他们的饭几乎都是印度食品，一尝的话，那个真的就和那个大街上发的那个几乎是一个味道，不错。但是真的是八级施舍，什么施舍呀？第一级就是你勉强，你不想施舍，但是你迫于压力你还得施舍，那是第一级施舍。然后呢，后面我一看什么，你施舍的时候，接受的人你知道那个名字，接受的人不知道你的名字。第二个是，也是这个施舍的人这个不知道名字，接受的人知道施舍人的名字，被受施舍的人不知道，这个知道施舍的人，但是他不那个，还有一个是谁也不知道谁，反正他就用了这个词来玩来玩去，就是就八级就玩出八级的施舍的这个概念。这是施舍吗？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吗？进食也是，他们叫 Musaf， 不同的节期，逾越节，这个吹角节，国难日，对吗？燃灯节，各种的，这个普尔节，他们太多的节日，犹太人很多节日嘛，就是那个时候就要进食啊。进食干什么呀？我们也知道，你在那个以斯帖记里也知道，但什么要，这是圣经里新约记的，脸上要带着什么愁容，要弄得难看，是耶稣描写他们的。他们经常是什么？有的人甚至什么披麻蒙灰，痛苦哀嚎啊，就是说我在进食啊。我不知道在这里你觉得他是精神病啊，还是真的在进食啊？这种进食真的是主要的进食吗？对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有人经常去旅游，圣地旅游，圣地现在唯一存着那时候的古建筑是什么呀？叫什么墙啊？哭墙啊。他为什么叫哭墙啊？我觉得有后面那个痛苦哀嚎，他在进食的时候就在，其实他真的是在哭泣吗？我不觉得。有的时候那些戴大高帽子的，我上次说的那些法利赛人，不见得真的是在哀嚎，你看他很痛苦，哇，又叫又喊的，其实他是循着他的要求，他们有那个要求，就像庙里的和尚在那念经一样，到了什么时候必须有什么语调。我们去犹太人的那个会堂里听的时候，读圣经也不是所有人都读的，对吗？必须有专门的人读。读圣经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呀？你要懂得语调，上海人讲的，你要懂得调调，对吧？你要懂得那个调调，你不懂那个调调是不能读的。他读的时候真的像唱歌一样，就是现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扭曲了，所有的东西都在扭曲。我不是说现在回到以色列人、犹太人，我们呢？我们没有扭曲我们的信仰吗？扭曲我们的生活吗？这才是最可怕的。犹太人甚至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允许你用手放在圣经上，你必须干什么呀？你必须用一个小手，对吧？这个叫 yad， 拿这个小手放在那个圣经上指着那个字，免得你读错的时候你这指着，有金的银的，这也变成一门生意啊。你看了到了，你不信下次你去以色列圣地的时候你看一看，哇，一套一套的，一般叫读经五件套 five sizes， 就是到那你翻了啊，有贵的便宜的，有各种的。我们都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了宗教化，都变成了物质化，都变成赚生意的门路。很多的现在全世界60%的这些我们教会里用的这些物品，这些供应品，你知道都是哪里制造的吗？保准你不知道。 都大部分都住在是中国山东济南，济南府生产的，还有很多网上的那些很多的东西，电子产品几乎都是在那里制作的，就五个公司，几乎这五个公司没有几个是基督徒的，就是要赚你们的钱，赚你们基督徒的钱，他们说。当然了，神也在，人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神会把坏的变成好的。什么是基督徒的义？基督徒的义其实就是在基督里的义。我们哪有义啊，对吗？是在基督里的义。这个义，对不起，我把这字给打错了，应该是羔羊下面有我。这个义说表明的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进入苦难中，与苦痛的人来同行，让人重拾尊严，让我们恢复做神儿女的身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天父的心意。就像刚才我们唱歌唱，我们的心真的归给主了吗？归给父了吗？我们真的愿意荣耀他吗？我们真的愿意跟随他吗？我们真的愿意一生来跟随他吗？我们不是唱唱就完了，我们有没有问？每次唱歌的时候，你问我真的是在歌里那样活的吗？好像很难啊。我们能活出基督一样的生命吗？昨天晚上我给另外一个我们那个国内的弟兄姐妹分享，他后来我们分享完了，叫他们，他说他们无语，他们不想说什么了，很多人就在那哭啊，大哭。我说哭什么呢？他说鞍山的那个弟兄说，他说我没有办法，他说我觉得我现在我知道我现在要活出来，我要活呀。信主，有的人信了，因很多人信了，越信久的时候，他说我的心死了，我的热情没了，我的什么都没了，就我每天祷告读经，每周来敬拜，变成了一个什么呀，犹太人的什么呀，祷告施舍进食，就变成了犹太人中的祷告施舍进食，你把它变成一种宗教的生活了，那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昨天分享，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尼泊尔，我就说那个地方住在大山里的人永远不会走出来的嘛，他没有钱也没有能力，90%的人永远永远也不会走出来的。但是上帝不会忘记，上帝让人走到大山里，你说你不去可以呀，你完全可以拒绝，我不想去，那个地方太苦了，或者那个地方太我受不了。但是上帝会派愿意去的人去，谁去了谁能认识到上帝的大能，谁去了谁能真的像歌里唱的，我能看见主，我能看见主的作为。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不到？我就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经历不到。昨天晚上我问，我就说那个使徒行传1:8，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好像那句话是空的一样，耶稣应许的呀，就必得着能力，我们没有能力，为什么呢？我们也不愿意做见证嘛。能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见证主啊，见证主的意义啊。好，我们看这里说凡什么呀，如果我们不胜过圣与文士法利赛的意义，我们断不能进天国。那天国在哪里啊？你没有问呢，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哪里？路加福音说，法利赛人当时就问神的国，天国，哎，天国什么时候来呀？他们也在盼望他们的弥赛亚呀，他们认为弥赛亚来了什么呀，就带领他们恢复以色列的国，整个的在以色列啊，以色列又变成世界的 No.1，就像现在美国一样，像当时年大卫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一样，哈，万仪来朝拜，万国来进贡，哈，连十八女王都来那个朝拜。十八女王，回去你好好读那句话，非常有意思的。你好好读十八女王和所罗门的对话，也非常有意思的。可能他们想的就是那种的状态的国家。但是，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在那，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哪里？ 在我们心里。什么意思啊？其实当我们心里顺服神的时候，主就在我们心中掌权。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来治理我们的地方。其实你和我，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已经在神的国里。为什么？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虽然很我们这个老我总想背逆，但是神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顺服他，越来越像我们的主。顺服主的过程，神的国已经住在我们，这是一个过程，直到主再来更新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前两天我们在读那个腓立比书3:29-21，大家可以读一下。21节就说我们的身体整个的什么被转换，完全的不一样，是主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真的是再也是没再越来没有任何的瑕疵了。那个时候是真的神的国完完全全的在他这里掌权，万国万民万族万方都来归向主。那先知也教导你怎么知道要迎接神的国呀？靠我们自己吗？不可能的。所以先知以西结说，耶利米其实也教导过，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什么石心。如果我们不认识主，我们的心就是个石头心，没有反应的，不会对主任何的教导没有反应的，非有一个新的心，一个肉心，一个不再一样的心，而且有什么主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愿意顺服，才愿意顺服。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所以是圣灵，圣灵在借着主耶稣基督里，借着神的话来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国里。大家要不知道对教会历史有没有太了解，你看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些人是多么的活跃，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义，为了这个福音到处奔走。逐渐的，当然当时就有异端，教会永远是在那种挑战中，对吧？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罗马帝国对基督教迫害的特别厉害，各种异端也特别多，然后就开始来规范，弄很多的条文。最后到了第五世纪、第六世纪的时候，就变成了现在天主教的那一套，很多的礼仪，然后就要靠自己，你要告诫，你要做功德，你要买赎罪券，你要买那个买这个，要经过炼狱，编一大堆的谎言，对吗？根本都不是从圣经来的。去年教皇来我们埃明顿，你们谁去看了？有一个，但去那个 Francis 来的时候，对吗？我看了一下直播嘛，他拿个那个像那个道家的那个拂尘一样，就洒圣水嘛，哗哗，那些人哇，那个踊跃激动啊。我们都进到那种礼仪里，有时候那是一种掌控，那种一种悲哀。昨天中国政府和天主教梵蒂冈打了一个协议嘛，任命了天主教任命了上海的神主教作为华东地区的这个天主教的那个大那个像的这个 Archbishop 大主教一样，然后一个妥协，然后中国政府任命了一个什么呀？郑州地区的大主教，就是中国政府任命一个大主教，然后天主教他们自己从梵蒂冈任命一个姓沈的，这个就是在上海华东地区，那个主教就是在郑州，是中国共产党任命的，所以这都是在搞什么？在做政治，不是用真心的来敬畏主。先知的教导。从旧约的早就有，我们非得有这个肉心，非得有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能真的明白主的意。那中国文化怎么教导的意啊？孔孟，对吗？孔子特别强调什么呀？仁，仁义的仁呢？孟子讲义呀，所以两者就是孔子举仁，孟子举义嘛。 是中国人的意识深受孔孟思想的影响的，都活在我们的日子里，我们就不经意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不是也不是外的，都是我们自己文化里的东西出来的。孟子论义是什么为基础的呀？性善呢、啊、他是以性善论，人都有恻隐之心怜悯之心，然后就开始来落大的论述。所以你可以有孟子这一卷书，你可以读读后面的啊，告子与孟子讨论人性的，告子十八章句上，十章句下，就是这告子和孟子他俩对话，就是一答一问一答的形式。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高中学的，对吧？初中吧，应该初中学的吧？鱼与熊掌，告子章句上，我忘了是第八章还是第十章了。生，以我所欲也；义，以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什么呀？舍生而取什么呀？而取义也。第十一章，那是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什么意思啊？仁是指什么呀？是指人心里面有良心呐、啊。义，就是那是人要走的路啊。但是那个让我们真的能认识义是什么吗？到了宋朝的朱熹，对吧？把四书五经作为这个作为教导，影响中国真的至深，到我们的根儿里都影响。我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讲的很多东西是在儒家文化里的影响太大了。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么意思啊？学问这个事儿啊，这个道啊，没有别的，没有什么神奇的，不用那个啥，就是把你的什么放猪的良心找回来就好了。这就是中国人的义啊，以为把你放猪的放心，不是说啥也不管，放心是放是逃的意思，你逃跑了的，你的歪了的，你的扭曲了的良心找回来，这就是义。这就是中国人为的义，不是这样的。我们也真的靠人能找出吗？这就是人文主义。所以中国人的义也好，法利赛人的义也好，为什么佛教可以在中国来传得那么快啊？因为靠自己做功德嘛，靠自己来这个什么嘛。好像我守很多的戒命礼仪，我们就有义了。中国最后发展到很多的礼教，对吗？很多的大江南北都有各种的礼数，你要有礼貌，好像是你要怎么做。但是最后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说，礼教是什么呀？是吃人的。主耶稣教导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就是在后面，从第二十一节到第四十七节，那是一个结构句式。你们听见有古人说话，或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什么什么说，然后讲一堆他们法利赛人认为的观点，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至少有六次，后面这一章有六次，后面还有。其实就讲真义和假义比较的一清二楚。真义是从内心里来的，是以我们这个对生命的态度非常有关的，那个态度才能产生出我们真正的属于主的行为。其实就是我们心里怎么想的，真的哪一天真正的和主教导的是不是能够对上，是不是以主的心意来思想。我觉得我们真的很难，如果不是圣灵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一下，又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知道了。犹太人法利赛人的意是假仁假义，常常做这些礼仪是出于奴性的奴隶般的惧怕，恐怕自己哇这个被别人拒绝了，恐怕自己我要不做这个我就不能做什么呀，不能坐在会堂里的高位，我不做这个我不能做拉比，我没有行到这个义我就不能在这里做那个做这个。我们做我们的基督徒的义是出于做儿女的自由，是甘心的，我们是为了见证神， 但是文士法利赛人是为了得人的称赞，主说够了，就像刚才他们要夸耀自己的义，看我在进食，看我在祷告，看我在施舍，带来的就是宗教的骄傲。你没有行道，你完蛋了。没有，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有基督的义，我知道我是终身要敬畏我的主，不是我能做到，是圣灵带领我们做行出来的。所以圣经里提到的义人都有哪些义人呢？圣经里这个犹太文叫什么呀？猜得垮，猜得垮。什么叫猜得垮啊？这个意思，这个词很有意思，猜得垮。从圣经里我们看，谁是义人呢？这主耶稣也说过，亚伯是个义人。亚伯，希伯来书也说亚伯是个因信成为义的。创世纪一开始就说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呢，不但是个义人，是什么人呢？还是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然后创世纪又接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的义。然后他又得成为神的朋友。彼得后书说罗德也是义人。你承认他是罗德是义人吗？然后在后面说还有诺亚、但以理、约伯都是义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说虽然他们三个人是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他们的自己的性命。这是圣经里的话，就在圣经里写出来的。这是 主对先知说的。还有谁是义人？圣经里这个猜得垮，这个名，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你知道叫谁吗？就是犹太人最后的一个王，叫西底家。西底家，我们就翻译成西底家。西底家的名字就是说我是义人，但是他行的全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呀？恶的事。人就觉得很有意思，我是义人，起个名字说哎呀义人，这名字太好了。西底家的名字直译就是义人，但是他做的事全是坏事，像这个风头的草来回摇摆的。唯有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就是整个诗篇也在讲这件事。真，我就智慧书，包括真言，包括传道书，后面都是在讲，一直到了最后，有一句话也是很好有意思。你看，就是义人最后要重建耶和华的殿。其实犹太这个24卷这个圣经里最后一卷书是历代之下，一般人公认这样的。有历代之下最后一句话是古列王发诏的时候让以色列人回归建圣殿，但是那句话非常扎眼，义人要重建耶和华的殿。教会里谁能把教会建立起来？是主耶稣要使用他顺服他的儿女来建立。所以圣经中提到义人，我们再看约瑟是个义人。新约里一开始，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约瑟是个义人。他怎么成为一个义人的？他做了什么？好像他做了什么？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了，他说他不想什么呀，明明的把他休了，想暗暗的把他休了。这就只是他描写了这一句这个话，他的所谓的心里想的一个东西，他行为要还没表现出来，天使向他显现说话的，说施洗约翰是一个义人，不但是义人，还是圣人。路加说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这夫妻俩在神国神面前是义人，都是义人。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义人叫西缅，抱耶稣的。使徒行传说哥尼流百夫长是个义人，敬畏神，所以要他去找彼得来给他施洗。那里的义和这里的义有什么一样？刚才说了，最后一个犹太人的王也叫义人。我们在想，如果把这些人把这些教导连在一起，我们在想真的有义人吗？圣经里直接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在比拉多，他老婆对他说有一个人是义人，这个义人要流血， 这个利益人要担当我们的罪。比拉多说罪不在他，他讲得很好像他是个义人一样。你想想啊，那个画面非常好像他是个金盆洗手给我无关，好像他是个义人一样。最后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只有一个义人，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没有别的。唯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神的爱是真正的义，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神的义，就像刚才我们读我们的宣召经文说一样，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的话，哈巴书里的话，对吗？这是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如果没有信，没有信耶稣基督，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里，没有义人，没有一个。所以今天很多人还在说，哦，我这里不是来听，不是听一个理论，不是听一个知识，要回到主耶稣基督里，回到主的爱里，你才能知道真的义。刚才我们说了，马太福音中第一个人是约瑟，但约瑟做了什么呢？马太为什么要称他为义人呢？马太福音最后一个义人是耶稣，为什么要借着比拉多老婆的口来说出来呢？为什么不是借着别人的口呢？他认识耶稣吗？他显然不认识耶稣啊。基督徒，我们看希腊文的义，其实如果看一下，我就翻了一下词典，那个义和品质和责任和标准和性情和行为都有关系的，很大一篇的这个介绍都是在义。如果我们把这个和整卷书连在一起，原来这个义是属天的，是主耶稣基督带来的。人之间哪有义啊？人可以用道德伦理来讲，也可以教条信仰来讲，让像天主教很多的规条来讲，告诉你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吃那个不能吃那个，都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真明白了主的义，真是成为一个儿女，就主呢怎么生活了，就是在21节到27节里，你说啊，那个离婚、奸淫、杀人那些东西，主耶稣讲的在讲什么呢？回去再读呀，没有时间回去。我们懂了以后，到最后人家强迫你，你愿意吃亏吗？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愿意吃亏吗？你懂得了吃亏，我告诉你，你在这个世上就有福了，你就明白怎么来行了。你懂得了吃亏，你就懂得什么叫委身了。你懂得吃亏的时候，你就不再算计了，你也不再计算了。很多的家庭的矛盾，这个刚刚没嚼，很多东西都是在算计，计算那个东西，计算那个东西，我得多了，我得少了，我的一坛鸡丁多了，我的一坛鸡丁少了。你洗碗，你为啥老公你不洗碗？老婆为啥你不洗衣服？就是那个算计计较很多的东西，然后就开始爆发口角。啊，你不会做饭，我娶了你就知道做饭的。你当时说或你会做饭，后来你怎么不会做饭？你骗我，对吗？哎，当时我说你家你老爹只答应我嫁的时候要给我们家一台房，一栋楼，一台车，还有一个什么，还有10万存款，还要是多少啊？就是说好的啊。啊，你娶了我了，你家不给了，说话不算数了，那能行吗？那个都是人间的东西来计算。你懂得成为基督徒，你明白了，你越来越懂得什么是活出主的义。耶稣基督所显明的，基督竟然进入到这个世界里，他是怎么成为义人的呀？为什么百夫长说他是真是个义人呢？这个生命到了这个世界上，道成了肉身，到这里不是来这里。主说是一定要做王的将来，但是他第一次道成肉身的时候是被人蹂躏，被人侮辱，被人唾弃，人是怎么对待他的？他可是
神的独一的独生子是这个世界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人是怎么对待他的？他活出来了上帝的义。义是为什么说我们的义要胜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呢？那个义胜于原来是就是增加的意思，直接就是你要比他们多。文士法利赛的义就变成了一个叉子，杀人，我就看到这个义简体的这个义，现在我一看那个义就像杀人一样，把你脑袋叉掉，两个叉子把你脑袋嘚给弄走，不是那个羔羊下面有我了。他把你脑袋插掉了，就像他比你强，他很厉害，他可以定义的规条。但是我们的意义是超越传统的，不再像人间那种意义，是带来真正的平安的安息的。耶稣基督是践行出来的，所以这义里有行动的，他走遍各城各乡，遇成不同的人来讲啊，来呼唤啊。人看他是傻的，人看他是疯的，对吗？他的妈妈说，他都不吃饭都忘了。马可福音说，哎呀，不行了，你疯了，你儿子疯癫了，赶紧叫他来呀，走啊。好像他是给别人添麻烦的，好像是他在自讨苦吃的，好像这个耶稣怎么和社会这么格格不入呢？走在与当权者冲突呢？怎么与我们拉比教导的都格格不入呢？你安息日，你天天违反安息日。原来他是在呼召他真正的跟随者，你和我。主是愿意与我们所有在贫穷的人，昨天给我弟兄分享，为什么到尼泊尔那个地方，一呼召人就信主啊？为啥你讲五分钟的福音，人就愿意举手信主啊？你跟我们有过？跟我们去的人有关系吗？我觉得没啥关系，全是圣灵的工作。你凭啥你讲五分钟那里人就信主啊？在这里讲五个小时也没人信，就显然讲一样的东西，我说显然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所以主耶稣来了，和我们同行，教导我们，呼唤我们，懂得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基督徒怎样让人活出尊严。不在乎你在哪个国家，不在乎你是什么肤色，但是这个世界上要区分的生命也不再被死亡的制度囚禁。最近中国有个新的词叫什么？润，对吗？什么叫润呢？就是跑嘛， run， 就跑到什么呀？润到哪里去啊？都要润到美国去。为什么他要润到美国去啊？成现在一大批大批人要润到美国去，为啥润到美国去啊？为了自由，有人说为了自由，为了自由。现在这个世界上为啥？其实关键是什么呀？因为不让你出生了，这个世界越来越这样，不让你出生，你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你就要被灭掉。不是在中国，几乎在印度，以后美国加拿大可能也是这样。我们知道现在马上都在选举，你看到那种义本完全，其实义和完全，你们要完全向你们天父，义和完全其实一回事儿。完全不是说知道我们完美无瑕什么都人的，不是，他是希腊直译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从小孩子健康的长大成一个成人，这就是完全变成心智成熟。你不是长大了是个傻子，不是一个没有智力的人，那就是完全了。所以胜过法利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就是迈向更高的标准。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基督那个完全的完全，但是我们一定向那个标杆直跑，这是保罗教导的，也是彼得所教导的。所以完全，我一查那词，和义几乎都有这种，也是包含着品质标准，包含着责任，包含着成熟，包含着是一个过程。完全是在主里面，保罗也是这样劝勉的， 只等到我们在真道里同归于一，就是进入救赎里面，我们就认识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原文就是完全的意思，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完全。然后在这里面有懂得爱、怜悯、信实、公义，我们上次教导的也是主耶稣教导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天父我完全一样。这个和合本原来翻译成像啊，翻译的一点不好。完全的字根，希伯来的字根就是沙洛姆的字根。完全的字根的，如果光把这三个字放上，就是平安的意思，安息的意思，和意义是一样的，要进到那个里边。这里也是一个，你们要如同什么一样，在圣经里不断的出现这个句子，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你们要完全，因为我是圣，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你们说你们圣洁，如同我是圣洁的一样，你们要慈悲，因为如同我是慈悲的一样，如同天父慈悲一样，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很多很多这样的句子太多了，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就是他那个句式一直在这，在整个新旧约里一直在这么重复。我们一句话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起中国人这个以色列人的完全啊，也挺有意思，这是一个最后用这中国人完全，我们给孩子祝福的时候，哎呀孩子你要活得好，长命百岁。你看以色列人说什么，你要完全什么意思啊，你要活120岁，像摩西一样眼不聋，什么眼不花，不是眼不聋，眼不花耳不聋啊，那叫完全，就是你要像摩西一样，说以色列人更厉害啊，我们活100岁，以色列人活120岁，这是完全。而且不是到时候了，活到120岁还是什么呀，眼睛不衰败，耳朵也不衰败，那是完全。所以在基督里才是完全的。彼得回去再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啊，彼得说共勉，什么叫完全，人若没有几样，加上那个加上这个一直加上那个，就是在增加，胜过就是胜于那个意思，你们要胜于胜于胜于胜于往上加，有知识不够，有德行一直加，到活到爱里。所以人没有这几样，他说就是眼瞎的，就是近视的，忘了我们过去的样子。所以弟兄们应当加倍殷勤呐、啊，不是只一个仅仅的信，我信主了，要殷勤，要活出那种殷勤，活出主的呼召，活出主的生命。殷勤的人他说我们行出来就永不失脚，这样必要让你们丰丰富富完全，原文就是完全，你们真的就完，我们就真的就完，我们进到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里面。愿主来带领我们。好，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我们一起共勉。